是其实耳鼻喉科医生都不建议大家这样挖、欸，
我们、啊、
会掉进去，
就是不要一直挖，不要过度清洁。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请大家找耳鼻喉科，或是我跟慈云。
不行，其他还是直接去找耳鼻喉科医生。
为什么？你现在收听的是最 HIT 最贴近年轻人的节目2919。Hello， 大家好，我是文哥。那终于到了我们最后一次录音的时候
哦，好配合，艾米，你这样猴子录进入我们这边录音室，
这是2919的第14集。然后我觉得蛮了不起的，我们终于成功做到了，
太厉害了！
9月开始周周更新，然后最后一集播出应该是会在明年的1月中，所以我先给自己掌声。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好的，那最后一集呢？我们先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上一集也来过的来宾们，欢迎他们
！Hello，
打个招呼，打个招呼。没错，
我是显金，
我是慈云。
好的，感谢他们两位再次在下班之后来，就是三位社畜呢就开始
取暖啊，那么冷，冬天那么冷，
真的今天也算冷吧，对不对？两位高雄人。
冷啊，我们热带气候的那个国度，
他们那边
受不起这种寒冷，
有赤道经过。
对啊，
你慈云头上的围巾，就各位听众朋友看不到，但是不用气馁，我们会放在限动上面。
对，他现在就是包的跟什么一样，
开喜婆婆，
而且还不准我开空调。就上次我有开空调，他们还嫌太冷，
太冷了，
我就关掉了。所以今天唯一提醒吕慈云，就是你要用围巾包头都没关系啊，但是你不要一直点头。因为上次慈云第一次来录音就是狂点头，所以我们希望他尽量多说话，以语言声音代替你的肢体，
使用你的声带。
好，点头点头。这样可以吗？
跟那个看那个台北女子图鉴一样，他后面都有一些括号的动作，什么眨眼啊，然后微弱的呼吸声啊，这他都写出来，我也不懂为什么
皱眉。
好啦，那前面一开始呢，我们现在就是讲干话时间，我也反正最后一集了，我觉得就轻松一点，然后就我自己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前一阵子好心累哦，今天是12月27，然后离圣诞节才刚过两天，可是其实我在圣诞节的时候超累的，就是我的孩子生病了，我的孩子叫做理查，然后他是一只猫，对，然后我带他去前几天上班的时候，上班前刚好一早，然后我就看到他蹲在那个猫砂盆蹲很久，然后我就偷观察他在干嘛嘛，我看到他那个尿尿一滴两滴一直在滴。然后我想说，哎呦，我们理查老了，九岁了，他、啊、就开始跟那些中年男子一样，没错。我想说，啊，尿尿会滴是正常，他们不是都广告说会滴到脚还是干嘛吗？
哦，对，然后又开始卖药，
对，就是保养射护线呐、啊。然后所以我就是想说，哦，阿查老了，因为他九岁，然后所以对照年纪97、63，大概是人类63岁，其实也差不多。对，然后结果我
没有，现在高龄化社会，他还算中年男子，
还是要工作就对，
对，还要工作，
63岁还不能退休。
对，
那总之我就上网，后来就是越想越不对劲啊，我就上班空档就查了一下网络，然后就看到哎，猫咪这样好像是不正常了，就他们尿尿不可能会这样一滴两滴，然后挤很久，然后看了一下就很担心他好像是膀胱发炎还是干嘛的，所以那天下午我还特别请休，想说就赶快带他去看医生这样，结果。一看真的是不得了，就是理查马上被扣留在那。医生就照了超音波，然后就说他的膀胱里面就是快要变成尿结石，但是还不是一整颗的，他就是都是细沙碎屑这样。然后医生就说要试着看看可不可以从他挤挤那边用挤的把它挤出来。可是因为理查是一只非常容易焦虑跟紧张的猫，然后就没办法这样让别人摸生殖器还放松，应该谁都不行啊，嗯，对吧？
嗯，对啊。
说不定我可以
说对，我觉得说不定他可以。
我们的节目尺度越来越大，最后一起节课很放开来谈。那总之理查就被医生就马上就说，哎、欸，那没办法哦，他要打麻醉，然后留下来手术，然后接尿管。然后我就真的整个吓到哎、欸，我想说怎么那么严重，而且我早上还抱着那种耻笑的心，他说就是
嘲笑中年老阿伯。
真的，结果我自己的猫就这样哦，我的儿子。然后医生就说，那就把他留下来，大概两个小时后手术完，然后就可以来接他这样。然后所以我就先回家。然后回去的时候，我真的是大爆哭了，就是那个兽医院大概离我家可能10分钟。
真吓到！
我真的吓到，因为我没有预期，就是我只想说我很怕他离开我，而且是我
无预警，
无预警，对，一来是无预警，然后再来是我根本没有心理准备，然后我早上还把这件事当成一个笑话，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失职的母亲。对，所以后来大概晚上七点去接他的时候，然后理查就很可怜，因为麻醉还没有退，所以就是一晃一晃，但是感觉出来他很想要成长，
吐舌头嘛，对，这样子
有是蛮可爱的，然后走路会晃，人家会醉，可是他就很可怜，他的屁股那边就尿尿，生殖器那边就接了一个很像吸管的东西，就是尿管，
嗯，
对，所以他就医生就说我们还要打食盐水，用针筒打食盐水进去，让他一直循环的排出里面那些，
是从尿管打进去吗？还是
不是没有细针喽，只是那个塑胶的针筒，然后一直打食盐水进去，
嗯，
对，从那个接出来的那个吸管的部分，你要看吗？
管线的部分，
对，就是让他住
着，就是他的那个已经有固定管线安排在他的身体上了，
没错没错，然后就要让他一直循环的排出水来，就像这样，他的鸡鸡有接一个吸管，
哇，好不舒服，哦，
很不舒服。
其实人也是这样子，
对，是这样吗？
就是你在住院，如果你长期住院，然后你的，比方说你的手，就长期就是这边会，就比方说血管处会有一个连到体内的东西，
嗯，
啊，比方那个就是比方点滴啊，或者是输入一些药物还是什么，就固定会从那里进出，
会不舒服吗？
哎，
如果打点滴也会不舒服，
反正那个东西就是在那边，
反正就是多一个管线啊，那不是他自己身体原本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要一直帮他，每一个两小时然后打 5cc 的食盐水进去，然后让那个水灌进去，他就会一直忍不住就会一直
尿
滴出来，没错，就要把他里面那些结石的细沙排出来，所以到了昨天才刚去拆他的导尿管，就还好，
嗯，
医生说他其实算轻微的，
嗯，
其实我觉得就小朋友还是很辛苦，因为他接那个导尿管之后会一直没有办法控制的一直尿出来，
嗯，
所以我们也只能把他关在厕所里面，
嗯，
他就活那么多岁，我也从来没给他拐北送，所以他就一个人度过了圣诞夜，就在厕所，那我也蛮荒谬的，因为第一天我太心疼他了，我就带着平板，然后跟倒了一杯啤酒坐在那边抱他，然后那边追剧，然后里面真的整个都是尿骚味，因为他就是无法控制，
一直要排出来。
对对，他就一直那，我是看到那个鸡鸡那边像吸管，就一直这样滴水出来，那就是尿，整身尿味。
说到一直要排出来，虽然这是一个哀伤的故事，
不会不会，他现在已经好多了，所以康复
了，
康复了，康复，你可以开玩笑了。
我一直在等着开玩笑的时间，
随时可以插入啊。
你知道我们办公室去年冬天吧，好像也有讨论过那个尿意的膀胱的事件，你记得吗？
你们要接尿袋啊？
我忘了嘞。
不是，就是我们讨论说为什么冬天就要一直跑厕所，很冷，然后社科院的厕所呢，为什么不知道什么社科院的厕所
整修吗？
一直在整修，然后我们每次上厕所要走很远，要走到那个就是本栋的对面这样子。对，那因为就是冬天又很冷，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两个就是水牛，我们两个就会一直喝水喝茶，然后又很冷，结果就一直跑厕所。我们就讨论说，为什么到底会冬天会只想上厕所？
是因为膀胱缩小吗？热胀冷缩。
对，吕志云一开始说的时候，然后我跟另外一个同事想说，屁啦，怎么可能？
因为 我不知道，哎，我也是这样想。
结果他一经查是真的耶，
真的，
是真的。
你上网查？
对，他为了不为自己平反，他上网查。
我这是高中物理还是国中物理有学到热胀冷缩？
对，你的膀胱也是热胀冷缩，
所以是真的。
是
有考，是有医学根据的吗？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理查的膀胱天气太冷 ，Q 起来。
Q 起，医生就说因为太冷，所以他们不喝水啦，不喝水有差。
哦，
嗯，所以蛮多猫咪就会冬天的时候就来插尿管。所以提醒各位主子，如果你有养猫，尤其是公猫，它们的尿道比较短，那就记得要让它们多喝水。而且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管子不只是那个吸管的头哦，它拉出来里面是真的是很长的线，我吓到，所以我完全无法想象那个东西要插在那个小鸡鸡里面。虽然说鸡鸡变长了，但是
因祸得福，
应该也不会高兴啦，我觉得。啊，理查的事情告一段落。那第二件想要跟大家闲聊，就是我们的两位来宾显静跟慈云都加入了我的瑜伽姐妹会。
对，
好玩吗？
太开心了，好玩啊！
啊，对，它不是，就是大家可能想象的是完美的瑜伽，
就是大家不是现在去运动，然后都要穿 legging， 然后彩色的 legging， 然后还要，比方说
运动背心，
运动背心，然后飞在天空啊，或者是在地板上做出厉害的姿势，然后老师来帮你
拍照，
灯光明媚，没有，
还有镜子，还有镜子，
对，还有镜子， 没有没有没有，事情不是这样的。
我们
那间教室整个一进去，
像鬼屋吧？
对啊，它是一个像是废校的校舍。
对，借用废校的校舍没错。
然后进去就是老师也没有开日光灯，就开了整一间教室的大小，然后就开着那个黄黄的灯光，然后放着老师自己本人录的录音带，
而且很有怀旧的感觉吧？那个是卡拉，不是 CD player， 它是用那个录音带哦。
嗯。
那你们第一次来做会觉得好玩吗？
好玩啊，我就是好玩，想我其实一直很想上，但是我之前查都在比较远的地方，所以我就没有上。然后得知这个人有在上瑜伽，然后就赶紧追问。
没错，哎、欸，那我们也算是录音开始才有这个机缘吧，对不对？
对啊，嗯。
那吕思雨呢？为什么你会想要上？
嗯，因为我又是一个。可能是坊间说法，或者是高中生物课有教的东西，就是他说
你
过了
很多哎，
过了什么30岁还是35岁之后，你人体就不太会再长肌肉了，就是说你以后要生成肌肉会很辛苦，所以我就想说，在我辛苦之前先生一些肌肉备用着。
你这样为30岁来临做准备吗？
对啊，
那所以你有在记忆这件事哦。你看起来很不像会介意的人。
我会啊，
你介意肌肉
还是介意30岁？
很苦恼，都有都有。
不是，我说你是介意你身上没有肌肉哦？
没有，我是介意说，因为我之前看一个什么广告电台，就是卖药电台，然后他就
干小力喝油，
嘿，他就说没有肌肉骨头疏松，然后我上网查，还真的，就你以后就很容易跌倒受伤，然后。你一个小小的摔倒，然后你可能就会到医院去，因为你没有肌肉保护。
哦，所以你是为了整体的身体健康，跟以后不要痛。
对，我是为了不要痛
而去练这样。哦，而不是为了体型好看、体态好看这样。
那你是为了体态好看、啊？
我以前我想一下哦，体态好像没有哎，因为我不会觉得我练的就体态比较好看。就是好奇，
好，
因为没有做过瑜伽，然后。的确在网络上看到的瑜伽都是那种网美，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应该是抱着梦幻的网美，就觉得可以在上课记录自己的动作啊什么的。
结果就算你要自拍，老师灯光也黑到让你无法自拍，你知道吗？
应该很对焦吧，
就是整个黑掉的那个程度， ISO 要开到非常高，
因为真的太昏暗了。而且我们那边真的那一只的地板看起来应该蛮像，
就是
里面有什么东西的
感觉，对，就是一个那个没有，就是水泥地板，没有打磨过的水泥地板，很神奇耶、欸！
不是一般教室的那一种。
对，可能他以前有瓷砖，然后掀掉了，我猜猜、
哦。
但是老师每次教一些高难度动作，就是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太神奇了吧，自己怎么会做出这种动作，就会觉得非常有趣。然后老师下课就说今天比较累哈，我就觉得不会啊，今天特别好玩。
今天、啊、而且吕思云的男朋友上次也来跟我们体验一堂，然后老师简直是说他是练武奇才。
他确实是练武术的，然后
真的、哦、
对，然后他那时候就是
真的是打武术的，你是说打泰拳、太极拳那种？
他是打太极拳，而、哦、不是太极拳，是那个八极，哎、欸，八极拳
到底是哪一极？
咏春拳
八极就是那个咏春里面张震里面打的那个，应该是八极拳。
对不起，我真的是对这个没有完全没有涉略。
但张震，你这个举例你真的是举得太好了，你求生意志蛮强的。拿张震来比喻自己的男朋友，
真的打拳的、哦，有功夫底子。
是，而且他以前是非常高强度的训练，所以对他来说这是 piece of cake。
哦，难怪，那你真的应该要叫他好好。
那你们体能落差怎么打？
因为我没在练啊，他有在练武术，然后我就是。坐着看他练的，
你就说这样很棒，要加油。不是、啊，因为上一集吕思云有跟我们分享，他就是一个啪啪熊啊，所以很他这样的人设，我是觉得没问题。
嗯，
就是软烂，而且我看老师会叫贤静再多努力一下，对吕思云好像特别的
宽容、
啊，
他就说你不行就休息。
然后他还给我做一半，我好像在做什么。反正我觉得我可以往后看的时候，然后他竟然在给我喝水。
对，我看到你喝水，我大惊。我已经上过几次之后，我就整个不用把水拿上去没关系。然后我就看到前面的人居然在喝水，
我想说他怎么 坐着休息啊，可能我们在躺着或干嘛，然后他突然坐起来休息。
我想说腰酸了，大家还在就是下腰，然后头还在往后冲血的时候，我想说啊，腰酸了不行，喝口茶。
他真的很会老过自己。
而且我是破坏那个大家对瑜伽网美想象的、那個。
不会，里面你们不觉得有网美吧？
没有啊，
大家就是很认真在练习、
啊。
我觉得就是很像修行人，然后各自练各自的。所以其实我后来喜欢的是，因为网美的话会有一点压力，我猜啦。我也没去过网美的瑜伽课，但是我猜网美会可能有点压力，大家要动作很漂亮啊，然后会跟别人的比较。
嗯，
然后所以我反倒觉得我们这种社区阿姨型的是好的，而且阿姨们不是肚想打嗝打嗝，想放屁就放屁。你们都有听到吗？
有啊，打嗝声很明显，
非常响亮，
此起彼落。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哦，好 free 哦，而且你放屁了，好像也不会觉得抱歉，就是啊，生理反应。
因为教室有十几个人，也不知道是谁
放的。不是有一种先放屁就超大声，你就知道是他，但是、
哦哦、
他们可能会觉得就是这个体位刚好压到那个肠胃，会容易排气，然后所以就觉得很合理。
嗯、
可是如果是完美的话，可能就要慢慢泄气
啊，
压力好大、
哦。
对，所以就没办法，而且要盯到最美。
而且你每次上课都要准备好看的衣服
哦，对对对对对，啊这边的话随便穿都没关系啊，
对，
只差老师让你不要穿袜子，那个不止滑，因为你心里太怕冷，就一直要穿袜子。
可是你没有热起来吗？
嗯，可能我做的太取巧太轻松。上次老师还走到我旁边说：“你要用力啊，你都没用力。
”老师都有发现他在偷懒，没关系，那你看他，他愿意这样支持着你，然后一直鼓励你到什么时候？等有一天他都不讲话，你就知道意思了。他已经放弃这个学生了，觉得这个学生随便他。哎、欸，刚刚来录音的时候，刚好两位有分享，因为他们两个是同事嘛，然后现在都是地狱结案。期末结案地狱，
还有提案，同时
提案，
对啊，我们今年要提案，
哦、明年度的计划，
嗯，明
后年度，其实成果已经做完了，我们是为了提案，所以有很多东西要跟着一起上。
所以你现在谁比较忙？你们两个？
嗯，
看起来是吕慈宇，因为我看显镜看起来很优雅的感觉，他把
事情
稳稳的做完，而且现在已经在排休假了嘛，
年
末休假。
嗯，
那吕小姐呢？
我现在还在做那个，因为我们这个计划是三年的，所以我在做三年期的成果报告。
在他还没来之前的所有成果他也要罗列进去，
也要算他的，
也要算他的、啊、
来不及参与的你也在开会议
了。对啊，而且是三年期的，我觉得我今天的进度只做了一个月。
你说
总
共第一年的一个月，第一个月
总共36个月，感觉只做了一个月。
你是12月31日之前要交吗？
我
没有没有没有，
下
一月初吧。
现在出来吗？还是
生不出来的话，我至少
准备离职。
还有显镜问他可不可以帮我。
问他要不要帮忙。
然后我就很爽快的说有有有。
不然怎么办？我们整艘船要翻了、
哦。他没有说他先努力看看哦。有需要再跟你说。
没有
没有、欸、他就直接跟我说好好好。
哦好好好，那这个附录的部分、
啊。烫手山芋赶快丢出来了。那他算是会找人求救哎、欸，
没有，是我问他的。
那、哦、如果贤静没有问你，你敢跟他说吗？
我应该会自己撑个一天，然后看我的进度。哎、欸，可能36个月要写，结果我一天只写2个月，我就会跟他求救。
没有，因为我会直接问，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整间办公室连老板好像都快翻车了。
哦，连老板都有紧张了，都吓到了。
有啊，他好像很，我感觉他有点焦虑吧。
哦，哇，看起来是艘船。希望你们明年还顺顺利利，应该计划有持续吧？
应该会吧？
应该会。
不会的话，
这边在录音间里面来找工作，请大家介绍你们一份好工作。
对，
求下我们的联络方式，
请联络文哥，
寄 email 来同联络我们。薪水大概起薪要开多少？3万8，4万。4万啊，
4万，
涨价、
啊、
什么都涨价
啊，4万好，
四万，他们都很，
你干嘛笑那么开心啦、啊？他的好充满了笑意的好，哎、啊、好，
钱多事少离家近嘛，
不用离家近，事少就好，
哎、欸、很客气耶，你
不会啦，不会啦，
好啦，你们应该会顺顺利利的，不用担心啦，你资源很照吧，对不对？
对，我有黄显
镜，
笑而不语，笑了，好可怕哦。好啦， 那我们终于在闲聊了快半小时之后要进入今天的主题，就是呢我们都准备要迎接三十岁了，应该是我啦，我今年29，然后所以这一档节目就叫2919嘛，对，然后我明年就要三十岁了，明年的6月，我是双子座宝宝，我就想说三十岁了我很期待，然后我想说顺便刚好今天的组合就是我是三十岁，慈云是28岁，那贤静今年刚好三十岁，那因为大家都说三十岁三十而立，我觉得三十应该是在18岁之后可以喝酒，喝那时候不是会庆祝成年吗？至少我很期待18岁到来。
真的？
哎，你有没有吗？
我还好
所以你国中的时候不会偷喝冰火，然后假装自己是大人？
哦，不会，因为我妈都直接说要不要喝红酒。很小的时候，她就说冬天很冷，要喝酒取暖一下。
所以你就会直接喝。
嗯，你小时候就是犯罪者。
我没，是我妈妈，是我妈只通报我妈。所以我不太会觉得喝酒是怎样，可是因为大学18岁是刚好大一啊，还是高三，就是因为所有的同学都很期盼，所以你就会觉得哇18岁好像是一个很棒的年纪，就是长大了，我是一个小大人了，然后再来之后我其实好像就蛮无感啊，20岁啊，因为可以投票，然后再来25或是21、22我就觉得还好，就没有怎样，然后所以30岁我就觉得，因为大家都说30岁好像是要一个可以自立门户的年纪，然后因为我都没有做到嘛，所以我就觉得，我特别期待不一样的三十岁，所以还想说来问问看两位是怎么看待三十岁，觉得自己应该要怎样，或是向往怎样的生活。然后贤静也可以告诉我们，就是你有做到你当初的想象吗？
我对三十岁没有特别的想象因为我其实不太过节日，
完全
生日也几乎很少过。
怎么我们刚刚聊的话题像上一集有突然有讲过一点，是不是似曾相识？
对啊，又回来了，
又要带偏了。
你问这个，我就查了一下，我在去年跟前年生日在干嘛？我都在应该都在工作，或者是刚工作完
啊。
我记得我前年生日的当天是工作，
前年是29岁，
然后30岁我好像在办户外的照片展，还是刚办完。的样子，
逢九的确大家会说不要过啦，但是我以为你30会跟朋友吃个饭聚会一下。
没有这么多重要的人要跟谁吃啊？要选谁啊？
选附近的啊？
你
什么？就是住的近
邻居吗？叮咚，
不是啊，
我今天30岁，
陪我一起过，陪我一起过。所以你真的完全没有庆生，或是给自己吃特别好的，叫个披萨啊？
没有我就是那种，我就会觉得。日子过好比较重要，就是每一天过好。我想吃咸酥鸡，我想吃披萨的时候，我就可以吃披萨，我
不
用
特定。
对啊，
所以那一天你就是让它平平淡淡的过。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
你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没有人知道。
有一些比较，就是交往比较久的朋友，他们会知道我的生日，可能会传个讯息什么的。
所以这样你就很高兴了。
我觉得就是
謝謝
我就是一个平淡的人。
好了，那你的30岁，今年嘛，对不对？今年30岁，
对啊，
平平淡淡度过。那你原本对30岁有什么想象吗？在跨进二字头要跨进三字头的时候，
我好像有努力的在感受这件事，但其实我觉得好像没有。
你说你刻意想要找出哪些不一样？
好像有时候，因为其实我有中20几岁的时候，有中间一段很混沌，我都搞不清楚自己年龄的时光。
你说大概几岁啊？26开始？
可能24到27这段，
你说你就生日不知道已经过了。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很忙，然后我又正在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然后我可能会很非常频繁的移动，就是国内外这样子。然后那段时间我都一直都有点搞不清楚自己到底现在是几岁，然后人家问我，就要开始算一下这样子。
后来呢？后来什么？
后来好像快要到接近30岁的时候，好像就有就是今年28了，今年29了，我30了。
所以不会有一个默默的心里的警铃大响，锵锵锵锵，倒数两年，锵锵锵锵。
要怎么样？可是我觉得我听说就是好像有一个研究还是怎样，就是坊间传说这样子，就是说其实你。如果不刻意去计算自己的年龄的话，其实你会活得比较年轻。好像有一个篮球选手，他是这样子，篮球员，就是他其实可能他的身体年龄跟他的实际年龄，就是他好像因为出生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就没有被计算到，但是他反正他就是都还虽然就是年复一年的还是渐长，但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年龄，所以他还是维持得很好的 状态、体态跟心态这样子。
嗯，这点我是蛮相信的、啊，就觉得可能我们维持18岁的心就会一直有这样的状态、嗯。只是说，那你身边的朋友或是你的家人会对你30岁会有什么期许吗？
好像没有哎、欸。
真的吗？都没有，都不会说、哦。
一般要有什么期许？
因为我就有、欸、
结婚了啦，
对啊，
三十岁啊，跟人家拖，
系啊，
前进三十岁啊，跟安娜安娜。
嗯，
是哦，我好像都没有人这样子想要这样对我，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就是会把自己管理好的人，
也是啊。
然后我从小就是很知道，我如果要自由的话，我就要让会就是管我的人
放心
，所以我都是通常会把这个方面打点的很好。
感觉你是一个很自律的人，然后自我规划的很好。嗯，
为了自由或为了懒惰、哦，我就会把它管理好。
欸、其实我比较像是他这一个论点，就是我不想要别人来烦我，那我就把所有的事都做好，
对，
你们就找不到东西来烦我。但我觉得可以找到东西来烦我的人还是很多。
对，我觉得你好像很多哎、欸，
他们还是会有其他无微不一直塞过来，就是把他们的期许塞在我身上干嘛的？
而且你就是暖心大姐姐，喜欢照顾人吧？
哦，有可能就把别人的期待揽在自己身上。
跟你录 podcast 之前，我没有觉得那么暖心大姐姐。
我到底哪里暖心大姐姐？因为每次贤静在分享限动的时候，她都一直说今天又跟暖心大姐姐录音。然后我想说，嗯，是怎样？
就是之前我就是不是说我看到第一次看到你的那个
冰山美人模样吗？
你那个冰都融了，你知道吗？都已经全球暖化的那个冰了，都已经被你的太阳融掉。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很阳光、很
无脑妹吗？
可能有这么一丁点，
就跟那种很会打篮球48打的男生一样，
对，
我是女版，
对，然后就是体力很好，可是可能会很积极的过生活那种， oh. 就只停留在这印象。可是就是跟你录 podcast 比较熟之后，我觉得你很会关心别人，然后很会照顾别人这样子，然后你通常都会把节目带到一个温暖人心的导向，然后我就是一直就是不在乎别人，然后一直要讲屁话的一个人。
因为要说的温暖，自己才有力量继续过生活，还有一个希望感，我自己想象吧。
嗯，
那你呢，吕思韵？
哦，我好像也是一个不太会过生日的人，但是30岁确实比较特别一点，嗯、因为周遭的人，因为我就是一个啪啪熊，所以他们就会对我有很多的很多的期许。
嗯，
比如说30岁的要有一个嗯，
要怎样
稳定的工作啊？
啊，现在很稳定的吧？
现在
有计划工作又不会养你一辈子。
对啊，
那这种也算不稳定的，你们在学校工作？
不算，就是要考试。
哦，
进
公
职，公职也不一定都稳定的，要考试的那种。
Oh.
不是约聘雇人员。
哦、oh. ，
嗯，
好，就是正式的公务员。
对，
一辈子，
一辈子的可以做一辈子，
可以跟你打勾勾，牵手一辈子。
好可怕的，我不敢，完全不敢做这种承诺。还有吗？还有对你什么？而且要生小孩吗？
生小孩好像是阿嬷那边，但
有讲哦。
先结婚啦，他看到有小孩，然后我说，哎、欸，阿嬷，我有小孩，但还没结婚，他应该会吓到。
真的吗？会吗？
现在应该还是会吧。我说对长辈啊，对我们可能你抱着小孩
是吧？你阿嬷会吗？
我阿嬷，对啊，我跟我男友同居的，然后我阿嬷都一直以为就是说要结婚，他都觉得是结婚了才能发生那件事哦。
哦，
对啊，对啊。
阿
嬷，
可是我遇到我家里的长辈。像我阿嬷，或者是我遇到很多长辈，现在其实他们都没有这种观念耶。
他们会觉得抱孙不可以，生抱孙回来。
对啊，他就觉得如果对方是一个烂货，那你就养一个小孩也不错啊。
啊，如果没有爸爸，只有小孩 ，OK 吗
？OK，OK。Okay.
Okay?
对啊，
你们家很赞的，很前卫。
而且我觉得我们家不是独特例，嗯，
真的哦。
对，请去教化你们的阿嬷，
请各位听众回去跟你的阿嬷宣导。有孩子没关系，不知道爸爸也没关系，有钱就好。
对，有孩子，我觉得有孩子是喜事啊。对方至于对方好不好，要不要在一起，那另当别论。
对啊，有孩子也对啊，跟一个孕育一个生命，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蛮幸福的事。啊，如果那个爸爸不想要负责任啊，但是他愿意出钱，那我觉得更好。
更好
啊，如果他都不要
啊，不要就不要当拖油瓶就好。
对 都不要出现，都没有这个人当最好。
哎，对，捐精者，
捐精者，你呢？
啊。
所以呢，对你的期许之后结婚，然后稳定的工作。
嗯，我们家是有稳定的工作，然后可能月收跟我父母差不多了以后，然后
他们大概多少啊？6万、7万？
六七万，
很高
哎、
欸，现在很难找到这种工作哎、欸。
他说这是基本，因为什么通货膨胀，然后又
叔叔阿姨真的很难找到这种工作，现在真的很难吧？
嗯，你去科技业做修也可以啊。
哦，对啊，如果你说做业务员可以，但是如果像这种计划工作，或者像我现在在公部门当约聘顾，也没那么高哎、欸。
嗯，就是要考进公职，然后像他们一样待很久很久很久，才会有这个薪水。
那时候也通膨第好几次。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父母自己在那个位置上，所以希望你可以有这样子的期许、
嗯，应该是吧？应该会觉得这样的步调或是这样的生活状态是好的，品质是好的。
对啊，
希望你也有这样的生活品质、
嗯，
都是为你好啊。
嗯，
对啊，然后三十岁你就差不多到这个稳稳的轨道了，之后就没问题，上轨了以后什么都没问题。
那他们自己，你有跟他们聊过吗？他们自己大概是几岁上轨道，在他们心中的轨道？
他们其实也差不多是三十岁左右，可是他们好像我妈27还28岁就生我，然后在那之前就是、可能就是像我们这样没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工作嘛。
他也是刚开始前面是有闯荡的，对
对对，就是接案、然后他活得很辛苦，所以他也不希望这个啪啪手活得太辛苦，就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方案。
但是他是不是会觉得你的个性就做稳稳的做会比较好，是这样说吗？
因为他看得出来我胸无大志。
但是感觉如果你有钱的话，你感觉可以当一家那种独立书店的老板娘，就自己一直看书，也不招不打不理会客人，然后让客人哦你
不在乎营业额，
不在乎啊，他有钱啊，他就一起来看啊，共享资源。
这个前提是要
有
钱啊，
没错，没有。
所以你有感受到三十岁将要到来的压力吗？
嗯，有吧。
你有压力哦。
嗯，至少回家。
你在说什么啊？
对不起，
吕志毅，你是一个有压力的人啊。哎，吕志毅，你有烦恼啊？哇，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别人可能会对他的期许给他压力，可是我以为他会不在乎这些压力，他觉得他是他自己。他可以不用在乎这些想法。
至少回家的时候，像过年的时候，我应该每天早上起床吃早餐的时候都会听到同样 repeat 的录，就是那个瑜伽录音带的那个感觉，
好可怕哦。一直问候你就对
了。他就不会觉得很烦，或者说啊不要管我这样。
他不凶吧？
我不凶啊。
你也不会反击？
而且我妈妈比较容易受伤一点点。
哦，真的哦。
嗯，
他反正更脆弱就对了。
嗯，讲话如果讲得太直接或是太凶狠，他会难过。
那如果百依百顺呢，只是态度很积极，是的母亲，我觉得会走吧。是的母亲，孩儿知悉。
他觉得你在唬烂他吧。
对啊，我就哦，孩儿知道了，孩儿知错了。
你有这样
啊？有啊。
如果是我小孩，我肯定给怕死。
他就说是你都没有听进去，然后又重复一直 repeat。
可是这一招是有用的吧，就是他不会受伤，然后又蛮好笑，还是他已经觉得不好笑啊？
他可能太习惯我这套就是是孩儿知道了，母亲真伟大。
我真的会打你，如果你是我女儿的话。好了，所以你已经开始感受到一些三十岁的压力。那你自己呢？如果不管别人的对你的想法，你自己的期许是怎样？你想象个三十岁，你应该要怎样？
没有哎、欸，就是觉得好像也是每一年都是这样子过，好像也不会你过了某一个分界点你就会变成什么样子。
没有，我们都没有远大梦想，我们也没有成为伟人
哦。Oh.
好像都是感觉都是周遭或者是社会环境给你一个分界点。
没错没错、
嗯、
因为的确我觉得刚好跟你们两个录音是蛮好的，因为如果不是的话可能听众朋友听不到这样的样本。因为、
oh, 真的吗？
因为 我至少我身边比较主流的朋友们嘛，就是对三十岁他们会赶三十岁。那像我就有认识一个，他那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我才可能24吧，然后他已经28，就大我4岁啊。然后他就一直有说他30岁前要结婚生子，结婚生子、
哦、
然后就为了这件事非常积极的在找伴侣、哦、可是我也觉得这不是找伴侣，当然可以用很多方式，就是朋友，后来他就是真的有成功朋友的朋友介绍，然后就可能真的顺利挑到跟他很适合他的，然后也非常快速的在一年内就结婚生子，就刚好赶上那个他心中的 deadline、
嗯、
所以我会觉得哦好努力哦。可是我有时候会觉得他很辛苦，就是 因为以前我会觉得他比较自由，可能就真的还没有小孩没有家庭，他可以很多时间跟我们玩乐在一起，或是像我们这样三个女生下班之后要聚会，就是可以约一下。那因为他有家庭有小孩之后，当然某部分要跟自己的生活妥协，他就是得先照顾孩子，然后也要赚钱养家，所以生活就看起来比较忙碌。那如果他喜欢的，我当然觉得 OK 啊，就支持。
对啊，是吗？是吗？
应该是，但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妈妈朋友们，就是有些妈妈朋友们，当然他的 IG 还是会发一些，我觉得看起来真的很辛苦。尤其是我这个朋友，我觉得他是很重视探索自我的人，可是因为很多时候，要陪孩子，他没有时间多在乎自己一点，然后我觉得这部分他是辛苦的。可是如果是以家庭带给他的能量，我觉得真的就是人家讲了甜蜜的负担，所以有好有坏。那
他有回顾过自己这样子的期待跟完成了之后跟原本的想象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没有，因为从他有
没空回顾，
有结婚有小孩之后我们就很少没有在互动了。
Oh.
可是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紧密的，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主动密他，我就觉得好像怕打扰到他，因为他又有正职工作又要顾小孩，然后小孩还蛮小的，可能三岁跟一岁多，
嗯，
这都是很黏妈妈的时候。
但的确如果你对婚姻有一个期待的话，可能还是要有一些努力吗？或者是说积极啦？
我觉得是欸，尤其是如果有人对生小孩有期待，
毕竟这是有那个
年龄限制、
身体的限制。
没错没错，因为你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卵子，你才有办法生出健康的宝宝。
算是吧，而且就是年纪越大，对这事情的负担，不管是生还是养，
没错，除非你钱非常多，你就什么都外包。
对啊，
可身体上应该我也觉得蛮辛苦，如果四十岁生小孩，
而且你对生出来要陪啊，要养啊，
对。不要四十五岁，可能五十岁好，就算真的很厉害，科技也没办法让你生的。可是你的小孩刚大学，你也七十岁，我就觉得有点太老了。
对啊，就是如果对生小孩有期待的话，可能还是
三十岁确实是个里程碑。
对啊，其实要不要好像该决定了这
样。对，会。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好换到我自己的部分的话，我以前可能比较照主流世界的想法，觉得三十岁的我应该要怎样。而且我都记得我以前写在脸书上吗的动态回顾，我看到就是我二十八岁要结婚，然后三十岁可能就是前生第一胎，对，然后三十二岁生第二个，所以我就想要两个孩子。然后到现在呢都已经二十九岁了，当然婚礼还没结，然后三十岁之前会有小孩吗？我真的也不知道。
你可以先生
好，如果有的话我就生好不好。但是我也觉得不是，我担心的应该是说，那我经济能力还有我还可以有自己的生活嘛？因为我看到我朋友那样，当然也会担心。我还想要继续以我自己的身份探索这个世界，可是如果以妈妈的身份又要做探索动作，我不是说妈妈做不到，可是我觉得会蛮辛苦的。然后某部分一定要跟生活很多妥协，或是要放偶尔，我猜妈妈们应该都有为了孩子放弃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然后我觉得是辛苦的，也非常伟大。然后我不确定我有那么，目前不确定我自己有没有那么伟大的情操，所以还不敢想这件事。对，所以三十岁到后来我现在的状态的话，会觉得三十岁会想要达到一个慢慢练习平衡的阶段，就是工作是舒服的，跟生活也是达到一个平衡，就是工作跟生活，然后也可以探索是更多的自己。如果我在我还没有进入婚姻跟有孩子之前，我还是想要把很多时间留给我自己，然后只是因为以前可能会冲撞的太猛烈，就是二十几岁的那种热血青年在砰砰砰砰砰冲很快，
而且各种尝试吧，
对，就很有冲劲。当然也不是说三十岁没有冲劲，而是说会知道怎么取得那个平衡点，让自己的步调再慢一点，然后可以尝试，可是是舒服的，不要太逼迫自己。我觉得至少练起来，我应该不会三十岁就马上好起来。
现在挺好的啊，
现在等现在有意识了，但是希望可以做到。那要怎么过三十岁的生日呢？因为贤静刚才说他是没有，你没有过嘛？
对啊，我比较倾向就是说，如果想要做什么事情，就赶快去做，不要有太多的界限或限制。
等我一下。刚刚因为有出现疑似因为冬天静电，然后有哒哒哒的声音，所以我们就先暂停了一下。对，然后刚刚就聊到就是险境的话是平凡的度过。
对啊，我就是比较倾向就是说，每一天都就是好好的过，然后如果想要做什么，或者是想到要做什么，或者是未来更久远有想要发展什么，那你就从每就是 现实生活的每一天去发展。然后因为我觉得三十岁只是一个这个只是一个很实际的计算吧，就是不会只是说就是不会说因为计算到第365天乘以第30，然后隔天好像就要发生什么事情，是也没有这样子要发生什么事情。
真的，你这样说的话好具体哦。对啊，的确他不会马上发生什么事情，
他只是协助你一个人生的计算，你大概现在在过你出生之后过了多久。对啊，我就觉得那不既然是这样的话，就是不如过好每一天，然后想要把想要做的事情都在每一天做好，赶快想要做的事情赶快做，这个就是为了计算用实用的嘛，就是说不然的话，比方说你想要生小孩，那我现在计算到365乘以30，那你大概还有乘以5或6，你就可能快要失去这个机会，那你就赶快把握现在每一天，把这个东西去发展好，做好你想要做的事，这样子
非常符合很踏实的想法啦。那我自己的话， 我后来小时候会蛮期待，我必须要说在少女时期我很期待过生日，因为以前的话我们都会有集资送朋友礼物，所以你自己会花钱嘛，已经投给朋友了，你会很期待得到一点什么回馈。然后所以我以前的话是蛮期待自己生日的时候会有什么惊喜，这样就觉得好像会轮到我了，会轮到我了
啊。轮到了吗？
是有了，高中时候是有，但是就收到那什么粉红色泰迪熊我也不知道干嘛。
但有 party 吗？
不知道 party 就是，
我高中的时候有
真的喔，那你很潮欸。
我也觉得
是你自己办的？
不是啊，是朋友。
对啊，谁会办？那你还在里面过生日？
就小时候啊。
哦，好啦，可是长大
之后，而且是别人替你过的。
哦，就是小时候很注重朋友之间互相过生日吧。
嗯，小时候。
等一下，又有哒哒哒的声音。好，可以再继续。哒哒哒声音一直在出现，不知道为什么。好，虽然就说刚才说到小时候很喜欢过生日，就是我觉得会同侪之间会算期待嘛，也算是变相的压力，因为会想说这次帮同学准备好一点，然后不会下一次也换到你有。好礼物吗？我是这样想象。
那你收到什么？
我刚才就说啊，那个粉红色泰迪熊啊，还有一些早就忘了，而且以前很喜欢用那个 PP 板写字哦，就做很大张，然后像垃圾。现在看起来，但是我都留着，只是就是很难收藏这样。
长大之后就会想说啊，怎么办？
怎么办啊？垃圾啊，回忆啊。好，我没有丢啦，但是现在的话，其实我会只想要好好的跟。就是这一天我还是觉得是对我来说是特别的，因为是我出生的那一天，然后我觉得是我第一次来到地球冒险，对，所以我会现在的话长大一点会打电话回家就跟我妈说，哎、欸，感谢你把我生出来哦，就是我在地球第29天的冒险，第29年的冒险，就是蛮谢谢他让我有机会来到地球上，然后看这个世界。然后现在的话就比较想要可以跟朋友吃饭，比方说如果当天是刚好随机约，我应该不会先讲好，哎、欸，你有空的话，哎、欸，一起吃个饭。但我也没有想要你们跟我说生日快乐，而是觉得，哎，我想要把握这一天，就是对我来说是很特别一天，然后跟喜欢的人聚在一起吃顿饭，这样。嗯。那吕思韵呢？你会想要怎么过30岁的生日吗？
我觉得，因为30岁确实是30，人生唯一一次30，所以我可能会在，因为我生日是在8月嘛。我可能会在5月春暖花开的时候就开始提醒周遭的朋友，我生日要来了哦，30岁的生日。
可是30是唯一的30，29也是唯一的29，31也是唯一的31啊。每天都是唯一的一天呢、啊。
你想要准备什么东西？你是想要我们准备什么吗？
啊，对，就是期待别人准备什么，但自己不准备。
所以你不会想要特别在那天办个 party 或什么的？
不会，但我想要在那天收礼物。有一个礼金桌，然后可能请我的同事两位在那边收礼金，
签到啊，
签到收礼物啊，这个朋友送了啊，真朋友，
他最好只有给我回礼哦，乐色，说别人
30，你们30都过了，所以我也不用回礼了，
好乐色的人，
不是你30是唯一的一天30，可是你31不是也是，你每一天都是唯一的一天，不是吗？
可是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
就是它90是一个整数，
名目上很好听，
啊、
巧立名目啊，30啊，好像
下一个30过后你就花甲了，40不惑可以吗？
40也可以来收一次，
是以10为大寿之日吧？我
对啊，
10叠加，
00010010不是很圆满吗？适合收个礼物，
可以，行。
那你会送你周遭朋友礼物吗？比方说黄兴文30岁，
Never.
或者是其他朋友，你的其他同事，
他不是说了吗？他不送礼，他只收礼。
哦、
可以啦，请 亲吻。
好，我们不要勉强了，下一趴。
我不用说你啊，不用了，没关系。他现在有试图要叫出我名字，就说如果我的话，他好像愿意准备。
到底是什么心态啦？
谢谢啊，谢谢，感谢你这份心意，我就很。
可是我真的需要提醒哎，就可能在前一个月或前一个星期。
我都觉得像他在讨保护费的感觉。
他刚刚就不是吗？而且他有两个保镖，是他两个同事。
是你耶？
对啊，是我本人。
所以你好吧。说不出话了，好，那祝福你收到礼物多多。
你们会送吗？
没有，我觉得你妈应该会送你礼物。
好啦，你真的要是不是？我会想办法送一些特别的。
好，我们下节目再谈啊。
好好好，好的。那刚刚因为聊到过生日嘛，所以我就想说，哎，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仪式感的。殊不知今天准备了仪式感这个题目，然后我的两位来宾都没有想要聊，所以我先问了一下我的同事们，我今天给他们收集就是。大家有没有生活当中的仪式感，或是一些，因为后来我们讨论出来，就是仪式感跟怪癖真的是一线之隔。那我就先分享我自己的仪式感好了，就是文哥我本人就是大概长大之后养成的一个仪式，应该是近几年啦，可能这三年内吧。
嗯，
就是我很最近非常这几年非常热爱喝啤酒或是红酒，然后我喝酒之前，如果在家喝的话，我一定会先洗澡。然后我就觉得我是一个用一个神圣的心灵的状态，一个身心灵都维持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来喝这杯酒，我就觉得哦，非常的高兴。然后我同事都说，哦，这是怪癖，就是很快速的帮我分类。可是我觉得不会吧，我觉得就是维持一个非常，
我懂哎、欸，
很 pure 的状态，
就是你觉得喝酒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全副武装，也不是全副武装，就是你一定要维持在最chill、最舒服的状态。
对啊，我就觉得我要把自己准备好，但是也有一个解释的说法，就是为什么会开始这样的形式呢？就是因为喝酒之后会醉，会醉就不想洗澡，不想洗澡的话，我室友不让我躺在床上，我只好先洗完酒，洗完澡
对吗？
之前我是这样啊，或是我就觉得哦睡在客厅很不舒服，所以我就宁可用一个很舒服的状态，然后整个很放松，
嗯，
就是完全没有在顾忌什么了，就没有刷牙一天晚上也没关系，但是如果没有洗澡，隔天要上班的话会比较匆忙。所以后来就觉得，哎、欸，这个我非常喜欢，
还是出自于一些务实的考虑。
哎、欸，没有啦，也是有一些心灵上的。
但最后它就升华了。
哦，对啊，对啊，就是它升华是一个仪式感。
对。
所以在我心中，它是一个仪式感。然后还有我第二个仪式感，就是如果当天我非常非常的不想要上班的话，我就会穿的整身黑，因为我平常是一个非常 colorful 的人，我的衣服一定都很缤纷。然后我就会那一天特别不想上班，或是很厌世、很烦，我就会穿整身黑。
那有人发现过吗？
没有，但是我今天跟我同事讲，他们就说啊，我知道了，那下次我知道了，
好吧？
哇，他们可能那时候会觉得我是一个云门舞集的舞者吧。所以而且我大学的时候考，如果期中、期末如果我没准备裸考的话，然后我知道我岔赛了，我一定也会穿整身黑，因为就觉得有一种参加告别式的感觉，跟这一个科目告别。
不是穿整身红内裤也是红，然后实在是跟你多重
级。我就觉得我就直接参加这个科目的告别式，一个丧礼，然后用一个隆重的心态说，哦，好，我来了，告别，拜拜。对，所以这应该算是我两个比较特别的仪式感。那不知道你们两位有吗？
仪式哦，仪式感，我有点懂你刚刚讲那为什么就是一定要让自己在一个最舒服的状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也是、欸、我有时候因为我很喜欢煮饭、
嗯、
我觉得煮饭就是让我进入一个意识流的状态，因为其实我觉得煮饭它就是一个其实你不太对我来说也会需要动脑，可是你可以就是你可以完成一件事情，你还可以煮一桌子，然后你还同时你也可以不用再用3C手机或者是电脑、
嗯、
不用再盯着电脑什么的，因为你其实已经掌握了煮饭的基本法，然后你就只要拿着那些食材，然后做各种变化型，然后就是沉浸在你发挥那个创意发挥的那个时候这样子。所以我有时候就是到很晚回家我还是会煮饭，然后我甚至就是我喜欢可能我会准备一下备料一下，然后去洗澡，然后洗完澡再出来之后再把剩下的东西煮完，然后吃完饭然后就再去睡觉了这样。
所以你不会介意油油的这样，只是炒菜有烟味、
欸、就不要把事情搞成那样就好了。
因为对没错，因为贤妻你限动很常分享的，就是我就看他吃这样对我来说是很有仪式感的，因为就是你会好好的摆好，我不是说是那种换那种多精美华丽的盘子或什么，或是很厉害的，可是我就觉得有一种很朴实，然后好好在过生活的感觉，
嗯、
的确有传达出来这种感觉给我。
嗯，
你的社群经营非常成功，
谢谢。
但我相信你也，你不只是分享啦，你应该是在生活当中就是好好这样过。
对，而且我就是也的确就是有在记录这件事情。
哦，所以你如果没有发出来的行动，你也是有在拍。
对，也是有会拍。
那会有什么精选自己的相簿吗？就是生活中的餐桌之类的。
有啊有啊，我会把它凑成一个，然后我就因为我很喜欢，就是比方说每天有一个小事情它都在发生，然后其实它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大事情的那种感觉，比较不会是我的仪式感，比较不会是就是说哦三十岁这一天
啊，
然后喷发一个美丽的烟火这样子，我比较喜欢就是这种累积型的，所以。所以我就也在想说要不要开始写那个五年历，就是日记，然后那个日记就是每年就是每可以吗声音
可以
就是那个日记就是每一天比方说1月1号，然后有五年的1月1号都会写在同一个页上面，然后你连续五年都用这个日记本然后去看，然后你每年都可以参照说去年或前年或五年前的一月一号发生了什么事，或者你在干嘛。我觉得这样就即便是做很小很琐碎，或者是当时一个小小的心情，也可以变成一个大的事情来看待它这样子。
哦，因为刚刚今天那个我在录音之前先把脚本传给写进，然后我也有写到我的仪式感其实有写日记，然后写进就推荐我可以用这个五年历，然后我就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的基本上我都不是那种漂亮完美的手札，我就是纯写字，就是全部都是字，就这样密密麻麻的。然后每天，但是我有一个像你讲的，就是我会写下每一天我觉得重要或是让我开心的事，或是比方说我看一下哦，我在写什么东西？我有一天在7月26日的时候，我就有一个让我列举出来是开心的事，就是忍不住买了一个洋装。还有红色的古着洋装，然后就自己很开心的写下来。
对，我觉得这样子，然后你每年，然后发现说，哎，发现买古着洋装的频率真高啊，
或者年累这一天每天都这么
做。对，或者是说你可以就是这样子安排，就是说，哎，连续两年这一天都，比方说都煮了咖喱饭，那也许就是第三年的这一天，你也可以特意安排，就是让我连续五年的通天我都煮了咖喱饭。
哎，我觉得这样就是帮自己创造一个仪式感。
对啊，我觉得就很棒。
嗯，因为我有听之前有别的 podcast 有人分享说，她在跟她老公圣诞节那一天，从交往前就开始了，就圣诞节那天他们就会一起吃泡面，可是也没有为什么，就是他们不想要人挤人，然后就觉得在家也很棒，所以他们就约了一起吃泡面。然后那个女主角她原本是不喜，平常因为她很健康，她不太吃泡面，然后就哎好棒哦，就是他们帮这个节日自己赋予了自己的意义。然后我觉得这样过生活也很棒，就对我来说，哎，这也是一个新的仪式感。那我们待会，因为慈云看起来好像完全没有仪式感的感觉，所以在他分享之前，我就分享一下，我今天下班之前问了同事们，他们有在做的仪式感，就是有同事会在睡前的时候点蜡烛，然后有香氛，用那个扩香石点精油，然后他的精油的话是会按照他当天的心情状态去选的。还有我每天出门前一定会打扮，然后抓头发，因为他是男生哦，而且头发不长，就不像我们女生这样可以很好变换造型。他说他一定会抓头发，不管是用定型液啊，或是发蜡，他就是会好好打扮才来上班，然后脸就是会抹防晒，就是把自己用干干净。然后同一个同事，他洗完澡之后，他会很认真的按照每一个工序，就是用保养品。那我就说。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用保养品，我绝对是就是化妆水倒在手上，就很快。然后擦乳液也是按个两下，然后就是我的用意只是为了保湿，跟不要让身体皲裂，不要一刮就有那种白白的。所以我就想说，哇，他是真的，我就想说他是不是很偷懒，就是像我这样很快啊？如果很多道，但是就很快。但他说没有，他就说好好一道一道工序用，然后大概一次可能就要20-30分钟。
Wow.
然后也不会滑手机或干嘛，也没有看剧，就是好好的在保养
自己，你专注自己的皮肤。
没错，我觉得哇，他的
皮肤很好吗？
很皮肤很好，很光亮，然后很嫩。
他注入了就是倾注了全身的能量。
对啊，他的心意全部都投进去他的身体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同事比较特别，是他如果已经一来上班，他一定会先去洗手。他说从室外进到室内，他想要用手部是干净的。
他是防疫小尖兵
哎、欸。对，我就说那你疫情后我更加这样吗？他就说对对对，他疫情之后有更好好维持这个习惯，但本来就有了。还有一个是啊，他们有些人会起床一定要折被子，我完全没有哎、欸，对不起，我就是丢着，因为我觉得很温暖。
我其实也一开始我懂那个温暖感，因为我以前都不折被子，可是
窝进去很舒服、欸、
可是后来我觉得一个人住之后我就开始折被子、
欸、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家整个家里维持着一个秩序，这样干干净净整齐的样子。
他们也是这样说，他们说至少下班回到家你会觉得哇这个家好舒适哦。
然后如果以前住宿舍或者是对、或跟家人一起同住的话，就会觉得哦那个那一坨就是我的窝，我真的是可以钻进去，我随时准备好要钻回去我的
小
空间里面。
可是可能我家有猫的关系啊，如果我折起来我就觉得他们好像没那么舒适，但是如果窝整坨的话就他们会觉得，我觉得他们看起来很舒服，我觉得，所以我不知道我理查他们是不是快乐的。还有一些是上班无聊会一直抹护手霜跟眼药水，这个算怪癖吧？
我也会抹护手霜、欸，
但是无聊吗？
嗯，无聊或者想要香香的。
哦，想要香香。还有吃饭一定要配剧，而且我有那一个同事他很夸张，他就说他如果没有找到剧之前，他想要看的。他是不会动桌上的食物，
可是有时候要找很久、欸。
对，他就说他宁可他点阳春面糊掉了，他就是要找到他的想要看的。
啊，是哦，
我觉得蛮特别。我想说，这算是仪式感嘛，一个开动配，而且是连在外面啊。我说如果很赶嘞、欸，如果只有十几分钟要吃完，他说还是会。
我觉得他只是被牵制了，
你是说被三 C 控制自己了？
对啊，
并不是仪式感。好，另外一个跟我喝酒比较像是，他如果喜欢的歌手出专辑。他会一定完成当天的事情，就所有手边的事情，然后洗完澡，好好的在电脑里面一首一首听，就是品味那一张专辑。
嗯，
听起来的确比我喝酒还高尚，我觉得。为什么？明明就是同一个心态，但是我就可以理解他那个仪式感。对，然后还有他们两个刚好都有一个一样的，就是向宇宙下订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我
听过，
我
没有做过，
我也没做过、欸。
就是说，可以，可能，要不然你可以写下来，可能写在像我们写在日记里面。就是你可能很期待发生什么事，然后希望事情往哪个好的方向走。
相信自己抽奖一定会抽中，这算吗？
他们好像说不太能，太不切实际的。比方说不太能是，我想要变成男生就不太可能嘛。
嗯。
除非你去动一个手术。像同事就有分享，他说他是最近他，因为他前一阵子来我们办公室，他来没多久，然后他要找房子，但他说他的诉求就是，采光要好，然后要木质地板，所以他就有在心里想说。他想要有这两个需求，然后他已经想象他整个住进里面了。可是因为他看的房子有四间，然后他说完全都没有符合这个选项，然后在他已经快要就觉得啊，好吧，就先将就找一间房子住的时候，刚好他又上了那个网站上看房子，有一天就刚好在当天下午PO出来，然后他也顺利约看了，然后也顺利签约了，然后他就觉得这是他跟宇宙下订单成功了，然后就跟我分享。
所以他有一个仪式，就是要比方说要怎么样告诉宇宙。就是比方说心中梦宇宙啊，我想要一间。
对对对，我想没错没错，可以用想的。他们说偶尔可以用睡前的时候想象，就是可能是冥想，也有可能是半梦半醒间想。
所以就是不时要传输出去就对了，不能只传输一次。
没错没错，就是你想到就要做这件事，有点其实我有点觉得像吸引力法则，心想事成的感觉。
哦、那可是我们年末也要抽奖，我们也是很切实际有拿到抽奖券，那我知道了。
可以，那对，没错，你就可以想象，你知道大奖是什么，然后你也想象一下你已经站在那个台上，然后领什么奖的感觉。
嗯，大家的仪式都好，
你的仪式是
都好厉害哦，我的仪式都很废。
好，你说看看。
我的仪式像你们是就是喝酒之前做享受的事之前要把自己。整理干净嘛、
嗯、
然后我是要做讨厌的事情，例如写结案报告或者是要读书考试之前，然后我就有各种仪式，例如说打扫我的房间、啊、然后洗个澡啊，梳个头，吹吹我的头发，然后把自己都整理好了，觉得好像不得不做这件事情的、
哦、所以你不是准备好自己的状态啊，我以为你是说哦，我准备好了 I'm ready，
而是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了，我再来处理这件不得不做的事情。
因为不是很多小朋友期末考或是月考之前就开始打扫家里嘛，然后书桌平常都乱糟糟的，然后就开始
我也会
会耶，
对啊，甚至平常不整理衣柜的也会一件一件
来炒，没错，
拿出来然后再把它放进去。
所以大家都会耶，为什么？
就是一种仪式吧，
就算，只是说我们长大，我没有维持，你维持的很好，你把这个生活的小仪式感维持的很好，
这是确定是仪式感吗？不是一种逃避之类的吗？
可是这也是一个， 不得不的开场吧，就是它是一个开场仪式啊，
是一个暖机。
对啊，暖机啊，我正在准备我自己的状态哦。OK OK，
只是这个暖机的那个效力可能就比较低这样子。可是我会暖机，比方说真的我一个无可奈何得做，或者是我必须要启动我的脑子的高度运转的时候，我可能会先做一些简单的事情，可是跟这个事情有关，
是有连结的，对的。
对，可能就是先打开 Word 档，先把那个相关资料网页全部打开等等的。
那会泡一杯咖啡，然后让自己沉淀一下之类的吗？
可以，
这样算有相关。
对。
可是如果说啊有点饿了，去买个饼干啊，有点饿再往外面跑，买个
突然有点冷去洗个澡，这太远，这是我太远。
会吗？去买个零食补充一下，待会会消耗的热量。
你会这样吗？
会啊，所以应该两位同事今天可能看我常常去装水或者是去上厕所。
有吗？他现在一直离开猪耶、欸、
没有特别关注耶、欸、
希望你明天可以多观察他。
好，
他明天休假啦。
对，好，忘了明天休假，
他不知道你的仪式感。
没关系，仪式只要存在自己小心中就可以了。
对啊，你知道就好了、嗯、你还是会很幸福的。好了，那所以我会觉得好像有些是怪癖，有些是仪式感，就一线之隔。那如果聊聊怪癖的话，因为快到节目尾声，你们有什么怪癖吗？可以分享，可以分享啊，不能分享就不要。
我行啊，虽然没有化名，现在化名好像也来不及。大家好，我的化名叫美丽教主。
美丽教主，
我高中时期的绰号。
来不及了吧，
来不及了，
这三个字已经教一整集了，然后突然改成美丽教主。
我美丽教主有一个喜欢做的事情，我很喜欢挖耳屎。
耳屎？
对，我会固定一个礼拜，然后因为我自己挖我会挖不太到，所以我都会叫我男友帮我挖，然后看到那个卫生纸上金灿灿的我就会很开心。
那你真的有很多耳屎可以挖吗？
没有，所以才会就是可能积了很久，然后忍住很久，然后请他一次挖，然后就会觉得自己耳道通畅。
所以你不喜欢挖别人的？
我也喜欢挖别人的。
啊，有遇到耳屎怪吗？
有耶、欸、我男友就是
好好哦。欸、
他两三天就可以长出一堆。
他这样说是耳屎怪，就是耳屎这件事我也蛮有怪癖的。我上次就是有发脸书分享，我特地请假回家，然后帮我阿妈挖耳屎，挖到一个巨宝，我开心到。
哇，我也好想挖你阿妈、哦。
好大，好大，快好油、哦，现在好炸。
而且我想要买那种就是可以照进去耳朵的、
哦，可以看到耳道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他好像已经从一种怪癖升级成众人的嗜好了。
对啊，他可以不用算怪癖，因为这件事是可以很自然而然的讲。
对啊。
哎、欸，没有哎、欸，我讲的时候，我同事还是觉得我很恶而且哦，我还会，我如果压力很大，我会看 D 卡的耳屎文，因为我很想看别人怎么样。
我
直接搜寻关键字耳屎，还有粉刺。我之前是沉迷在粉刺，可是后来粉刺已经不能满足我了，因为粉刺的形状就差不多是那样。
对，怎么挤都是白色一条。
对，
我也会。
对，然后来我就沉迷在耳屎的世界，我就一直搜寻耳屎。然后最近还有一个
特别搜寻耳屎，
没错没错。然后最近到我一个更新发现，就是叫做肚脐屎，都白晒。
哎呀，
因为我肚脐超浅的，就是真的哦，我想要一个很深的肚脐，我肚脐浅到就是它没办法藏任何东西，无法藏污纳垢。可是我就你们搜寻 D 卡，然后搜寻肚脐屎，对，然后就看到有些人的斗宅晒超大颗，而且他们斗宅怎么那么深啊？好像手指可以整个伸进，没有到那么深，但是大概我觉得应该前面这个关节指甲这里整个可以捅进去是没问题的。
嗯，
然后就。他们因为都没有洗嘛，因为好像平常都要清洁干嘛，他们就是可能比较深，也没有认真洗过，所以就会有人用那个凡士林涂厚厚的一层，让它软化之后，然后再用棉花棒这样挖挖挖，超大的，里面还有毛哎、欸。
所以那是你的新欢嘛，肚脐屎。
对，可是因为这个比较难以启齿，再加上像我现在说了，
你也可以化名啊，
你叫我小晴天。
晴儿，
的确，大家的身体就是长得不一样，然后你看到不一样的身体，你就会觉得很有趣。
真的好想要挖哦！然后那天我帮阿妈挖的时候，我当然顺便检查她的肚脐，然后阿妈就很紧张，没啦，我怎么来弄我的水？她就用手指给我挖给我看，说她平常都有这样绕一圈在洗。
欸、可是肚脐真的不能常挖、欸、之前我有一个案例是真的就是挖到蜂窝性组织炎。
肚脐你啊、嗯、你自己
不是是就是认识的人挖到蜂窝性组织炎，
那一定要记得用凡士林先软化一下。
要温柔，
对，要温柔。
这个算怪癖了吧，我觉得肚脐屎有点偏的耳。
但我觉得它会渐渐成为主流的吧。
那你们一定要搜寻，你们今天回家拜托帮我搜寻，好好看，好好看。其他朋友一定要搜寻。
我觉得旅行会沉迷、欸，
我觉得会，真的太舒服。
对，我也是跟你顺序一样，我是先沉迷粉刺，
对，粉刺后来真的还好，
再沉迷。儿时，因为儿时真的是太多变了，它有湿的儿时，然后又有结石，
没错没错，
又有各种就是屑屑，
好好看哦，
嗯，真的很好看。
所以我也是蛮常两三天会检查我男友的耳朵，
两三天，
怪怪，
你们都会被耳鼻喉科医生骂，
他们会怕害怕，而且然后我就捂住耳朵，但是我男友不像你男友是一个大宝库，他什么都没有。我就觉得啊，你怎么这样？
好无聊。
男友是宝藏男孩，
对，好好哦，
黄金男孩。
你找到一个很棒的对象，因为儿时认可他
，Golden Boy。
《西游记》之后的伴侣，
儿时多多，
没错，生活超热趣啊。
好，谢谢。
那你有什么你的怪癖要跟大家分享吗？
我的怪癖，我有时候会抠手指，手指甲，然后还有。会吗？可是我有时候我抠起来还是我把它作用，我就是或者是咬手指，然后
我
有时候这个事情我会做到就是忘我，然后就干我就指甲就没了这样子。
我完全没指甲哎、欸，我指甲你看我跟别人短吧，我想自己就一直抠。
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现在已经没办法控制哦，这算怪癖哦？
不算吗？
好，算吗？
算吧，因为我不会。
他不
会
的。
哦。嗯。那你可以控制吗？
可以，其实我以前更短，我以前就是指甲更少这样子，但是就是不要，对，就是不要。
你就乐界成功了。
对啊。
那你后来抠什么？
就是还是会，但是不小心就不要再继续这样子。
哦，我因为我会抠到流血。
嗯，真的会抠到流血，然后那个边的脚都会那个有
一丝一丝的。
对
啊，对，我的脚趾头也被我抠到都没有了，可是我不是用咬的哦，精美肉肉。我就是看剧的时候会一直抠，在家里客厅会一直抠抠抠。
就是你不会觉得很不舒服吗？就是他的，就是你当下会
很爽，
就是当下是成瘾的状态，可是你结束之后其实他是很痛的。
哦，所以后来我就会说我有手术室啊，就是我就会买好那个药膏，然后跟贴布，我就会整个把它用到好，而且我也不太会失误抠成蛋嘎，我就一定会把它整个完整的擦下来，就会、
啊、可是手也、欸、会痛吧？
嗯，对啊，没错，怎么说？你自己不要害怕。
你害怕吗？我刚刚听你的耳屎什么，我都不害怕了。
我那个又不会痛
啊。对啊，哈。
可是其实耳鼻喉科医生都不建议大家这样挖、欸，哎，
我们
会掉进去，
就是不要一直挖，不要过度清洁。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请大家找耳鼻喉科，或是我跟慈云。
不行，其他还是直接去找耳鼻喉科医生。
哦，为什么？我们保证会小心的。
对啊，不会让你痛的。
一定会舒舒服服的，我们会带给你们幸福，你们放松哦。好想要哦，好想要很多耳屎的朋友。而且因为这个其实蛮侵入性的，因为你总不能这样。就是一直偷看同事的耳屎还是干嘛？就是他是一个蛮难从侧面看的，对不对？
除非那个人的就是耳屎屑屑很多，他会快掉出来，
哦、
就是在
边边。还有他的耳道也应该要够大。
你们真的研究的太深入了、嗯。
除非你拿那个手机，然后按那个手电筒，然后这样似有若无的照他的耳朵。哎呦，宝库！
然后同事觉得你在闪烁，你在干嘛？我在自己开电影 party。
所以有没有你被这样对待过？险境有被对待过吗？
什么？
他偷偷觊觎你的耳朵、啊？
你有吗？
我没有啦，灯光不够昏暗，我不会做这件事情。
期待险境在上班的时候愿意给慈云挖耳屎，
还是我们办公室年末的时候就来办这个活动？
互掏耳屎很温馨哎，
或者是你30岁的时候我们就来办这个活动，
耳屎 party，
然后要大家要进贡。
就是累积一年不能挖耳屎，专心等他进来，等他30岁。
对
啊，五月的时候你先宣告啊，
对啊，
先
半年
不能挖，不能挖，
这就是你的礼物，然后你就是宝藏女孩。
然后
我的生日蜡烛就是你们耳朵的耳烛，我在那边吹耳烛。
我旁边被你。
我们办公室有长的凳子，你可以让大家枕在你的大腿上挖耳屎，
很棒哎、欸！我也想我三十岁
联合组，是不是很棒？我们 好，我们三十，反正我们办活动经验很丰富，我相信这个也难不倒什么。只要大家签切结束，就是说，若你耳道有任何的问题，
就听不见的话，
不关我们的事，
不干美丽教主的事情，现在
概不负责，
直接否认。好啦，这应该算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期待的一个仪式，希望它有一天可以真的发生。
好
啦，那因为已经我们这一集已经录了一小时多嘞，好这样。哦、太会聊了吧！最后，一定要先来不及回顾2022了嘛，因为已经快要再过这礼拜是我们最后一周的工作周，
嗯，
对吧？
对啊，
对啊，就要下个礼拜就是新的一年了， yeah. 所以新的一年不知道大家对于新年有没有什么新愿望想要分享啊？
我希望可以吃好睡好，然后。慢慢碎碎念变少，
怎么那
么押韵呢？有啊，新年就不是要来一段对对联，
数来跑，
数来跑。
那显进呢？你的新年新愿望有吗？
就是可以手边的事情都顺顺的，好好的发展下去，这样子、嗯，
好好过每一天。
嗯，假如说工作就是提案顺顺的啊，在跟朋友自己一起做的事情也顺顺的啊。啊，来年 podcast 也顺顺的、啊嗯、之类的，
太好了。那我自己的话呢，一样就是回顾了好几集，一直在说的就是维持身心平衡，身心平衡。还有再来是因为我今年因为确诊少跑了一场全马，我想要跑全马，拜托我要许愿跟宇宙下订单。我已经想要报名，然后好好的跑完。对，然后再来是我想要，我是一个控制狂，我想要练习不要控制自己跟别人那么多。就我的室友一直在我掌控之内，像等一下我回家的时候，我已经控制他要帮我煮泡面，因为我今天好想要吃辛拉面。
嗯，
那我明年可能也没办法不控制他，但可以尽量不要危害周遭的朋友。其他人说话可以少一点，但室友的话就没办法。
有病逝感很好，那就没事了。
有病逝感，谢谢。好，所以呢，我希望就是。新的一年大家都好好的，最重要就是不要再三度确诊了。我也希望大家不要确诊，因为我觉得好不舒服、哦。
嗯，真的。
我们这边唯一的幸存者是显进，他目前都还没有确诊过。
不是还没有，就是没有。
好啦，就希望你不要确诊，因为真的很不舒服、
嗯。
对，希望就是这个地球的人类都可以平安、健康、快乐度过每一天。
我们谢谢暖心大姐姐
又回来
注解。
哎、欸，会吗？我觉得很重要，健康很重要。
嗯，很重要啊。干嘛？
没有，我觉得我很像每次都要倒回一个温馨的结果，但是其实没有啦。就是、
啊，这就是你呀、啊。
哦，好，谢谢。好，那感谢在最后一集呢，有慈云跟显进的陪伴，然后听到了很多我们的仪式感，还是一些怪癖，然后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自己有自己很喜欢的生活模式啊，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活的样貌。然后我前几天也在别人的 podcast 节目听到。就有人分享他可能会好好的度过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节日，因为他就说一年就365天，所以应该要如果每天都过一样那真的太单调太无聊了，所以应该要把握每一个节日，然后就赋予他当中的自己的意义。所以可能你要在圣诞节吃泡面也 OK， 你要在中秋节吃肉粽也 OK， 就是你自己喜欢最好这样。所以不管是仪式感或是怪癖，我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然后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今天是 Podcast 节。
Podcast 节，
耶。结尾。
我们发生直男的声
音。Podcast 结束了24集。
那所以虽然你听到这一集的时候呢已经是最后一集，但是呢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上面搜寻中正之声，欢迎给我们五星评价加留言，这样的话如果看到留言我们信心大增，有可能就会重新播出、
嗯、
那我们期待未来有缘空中再相会咯，拜拜
拜拜
拜拜。